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聊的话题是财经的话题，恒大爆雷事件将会不单止影响整个中国，甚至影响整个世界。恒大爆雷，恒大如炸弹，够或者不够，中共含两难。在过去几周之内，越演越烈的恒大困局似乎随时会掀起一场风暴，从超过人民币 1.9 万亿的银行债务，再到400几亿的理财产品，这些通通都会爆雷。还有800几个未完工的住宅建楼项目，还有愤怒的供应商、债权人，120万买了恒大烂尾楼的人，现在的恒大已经成为全球的焦点。很多国家担心恒大破产会导致全球经济的危机。至于恒大会不会成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呢？成为击垮了中国经济的第一块骨牌呢？中共政府又是不是会出手救恒大？又是不是有能力去救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在这里探讨一下。恒大将会是中国版的雷曼事件。面对恒大的债务危机，可能很多人都在问北京政府会不会救他？在9月13号广东佛山发出的一纸公文，给了恒大一记重锤。公文要求当地金融机构当日起暂停受理恒大的不动产抵押业务，意思就是说恒大不能够用当地的项目作为抵押，再跟银行贷款，而且购买了恒大楼的人亦都不可以申请私人按揭。这个摆明就是要给恒大在当地的楼卖不出去，而且一旦其他地方政府都跟住仿效的话，恐怕恒大立即就要倒闭。这样当局是否会真的给恒大倒闭呢？大纪元记者就跟住这个问题联络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安德森管理学院的教授经济学家余伟雄，听听他的分析。余教授认为恒大成为中国版雷曼兄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恒大倒闭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比较旧区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在2008年9月，在当年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全球金融海啸。当时美国财政部发现，如果摆平雷曼兄弟的债务危机，需要填入去2000亿美元，但是最后财政部决定不够。但是没想到的是，一夜之间整个金融系统崩溃，损失的金额超过救他的好几倍。余教授认为这次是一个教训，所以北京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不给恒大那么快就倒闭，比如或者会给一些债权人变成股东，或者采取剪头发 haircut 的方式，就是100元的债务还返25元给你，这个损失由大家来均分摊。余教授推测，对于国有银行，当局一定会去扶持，对于那些私人的或者比较少的金融机构，北京可能就会给他自生自灭，因为那些小的企业比较不会引起连锁性的金融危机。在目前看起上来，对这种北京可能会伸出援手的判断，确实亦都是存在可能性的。因为在14日的时候，彭博社曾经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广东省政府曾经在8月的时候已经安排包括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在内的联合工作小组进驻了恒大，对恒大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有分析认为，这个有可能是为重组恒大所作的准备。野村国际信贷的分析师认为，恒大债务重组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了，并且估计会由政府监督重组整个计划， 以确保恒大能够交楼并付款给供应商。美元债投资者可能会拿到四分一的本金，亦即是说损失了 75% 的资金。野村的分析师仲认为，或者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给一家国有企业出面完全或者部分接管恒大，但是这种情况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中共是不是有能力救呢？对于中共救不救恒大，亦都有不少人持否定的观点。大纪元记者就采访了台湾总经济学家吴家龙，去质疑中共是否有能力挽救恒大。我们来看一看恒大大致的债务情况。在恒大 1.9 万亿的人民币的总负债之中，有息负债的总额是5718亿。而根据恒大去年年底给政府部门的信件，恒大负债涉及超过128家银行和超过121家非银行机构。除此之外，恒大还有1万几亿的债务来自于监管较少的影子银行，其中就包括信托、理财产品和商业票据。就商业票据而言，恒大开给供应商合作方的商业凭证约定到期付款，因为没了担保风险很大。很多中国企业，比如从事代售的易居、从事装修的金螳螂、从事建材的三果树，都是累积了数十亿到数千万不等的商业票据。一旦无法偿付，数以千亿的坏账势必冲击整个银行业。吴家龙认为，恒大的债务规模如此庞大，好有可能是一个无底深潭，即使抌钱落去亦都未必能够救得返上来。北京不希望房地产泡沫爆破，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但是中共现在保不保它呢？这个不是当局有没有意愿去救，而是有没有能力去救的问题了。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我们今日聊的话题是恒大爆雷事件。我们就看中共官媒的报道，在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数据之中，只有上海市一个地区出现了财政盈余，其余30个省都是赤字。不过吴家龙认为，其实上海亦都是赤字。中共财政部在今年1月份公布，去年财政赤字达到 6.2 万亿人民币，而实际数据可能更高。吴家龙估计可能有10万亿，因为中共的数据历来都不是透明的，所以具体情况我们都还是不好估计。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比较确信的，这个就是中共政府没有钱，所以北京现在在这里高喊要共同呼吁，要大企业捐钱。而在近来对各行各业一系列的整治目的之一，亦都是割韭菜。不过即使是这样，中国的经济亦都很难救得翻起来。吴家龙认为恒大肯定是好像骨牌一样，一张一张地倒下去，他不会马上全部都倒下。而且这个骨牌效应还不只是局限在中国大陆，它会从中国大陆本土向外扩散，从亚洲扩散到美国、欧洲。但在未来的一年，恒大就需要支付外国投资者74亿美元的债息。现在在国外投资者已经出现了恐慌，将恒大债券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推向新低。外国投资者担心如果恒大破产，恒大欠的所有钱都将化为乌有。北京当局亦都已经表示不再帮助国内外的债券持有者。在现在破产法之中，债券持有者是有权索要这家中国公司资产的债权人名单之上的，都排在靠后的位置。有悲观的观点认为，结局可能是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被恒大推倒，而且会冲击全世界的债券和金融市场。恒大帮助政敌转移资产，惹嬲了习近平。另外吴家龙还提到一点，恒大其实已经通过了各种操作将资产都转移到海外了，而许家印通过了恒大亦都帮助中共高官洗钱。在最近引发关注的《红色赌盘》这本书之中，作者亦都提到了许家印，谈到许家印很多巴结中共有权有势的人，方式是赠送非常昂贵的礼物。许家印还曾经想购买一艘1亿美元的游艇送给一些大人物，但是因为最后尾那个装修不够豪华放弃了。不过在从这些大手笔的操作亦都看得出，许家印想讨好大人物是很舍得落本的。我们再讲回转头，刚才提到的许家印为高官洗钱这个事件，吴家龙认为北京应该亦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最近习近平在打击江泽民、曾庆红关系密切的企业和个人。吴家龙相信有些钱是从香港出去海外的，方式是在海外买一些资产，或者买一些很贵的金融产品，比如恒大就是以公司的名义去买美国的债，许家印还以个人的资金去买，然后恒大再以高息还回给这些债券，这些钱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亦都有财经自媒体披露说，早在2018年许家印就用自己的钱购买了在香港发行的10亿美元的债券。之前恒大香港在境外市场发行的美元债，它的票面利息高达12厘，有些甚至高达18厘，而其中很多债券是许家印自己购买的，亦都有其他网民披露，恒大在海外发的是美元债，年息是12到24厘， 有些高达36厘。恒大优先还的是这些美元债，实际上是将高额利息存入自己境外的账户。在7月20号，财联社曾经独家报道，恒大安排了 3.52 亿美元提前汇入债券还款账户，用来偿还恒大和子公司发行的4笔美元债券利息。当时有一些评论就认为，这个是先安排将钱还给自己的。在6月24号，中国恒大曾经发布公布港已经安排了有资金大约136亿港元，相当于 17.5 亿美元汇入债券还款账户，用以偿还今年6月28号到期的 17.5 亿美元以及应付利息。综合各个消息来看，自去年3月份以来，恒大用自有的资金已经累积归还了7笔境外债券，本息合计大约110亿美元。据说许家印还是通过一系列花样繁多的操作手法，给至少2000多亿人民币的资金进入了自己海外的账户。恒大财报显示，从2011年到2020年，恒大每年都有分红，十年间分红的现金总支出高达1142亿人民币，其中上市公司分到的是672.8亿元，许家印和其家族持股比率是 76.7%， 分到一共是516亿元人民币。7月中的时候，就在债务规模飙至 1.9 万亿的时候，中国恒大曾发布公告称将在7月27号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特别分红计划。不过最终这个分红计划流产，据说是被有关部门制止了。而最近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财富理财产品又爆雷，几百家被迫购买了理财产品的恒大员工和家属跑去恒大总部维权，好多人手里面的抗议牌上面写着老板盆满钵满，员工倾家荡产。有恒大财富的内部工作人员提供资料透露，许家印妻子丁玉梅2300万的款项已经完成兑现，还有恒大的一众高管亦都是提前兑现。而许家印的这一套操作下来，恒大基本上就是被掏空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钱确系会少减啲罪案，使乜衰？ 偷抢骗当，冇咗佢就算当夫有你嗌冤枉，哪啲讲哪啲讲，成日要钱多，干水乜都我，借钱最折当。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我哋今日聊嘅话题系恒大爆雷事件，
房地产业陷两难。经济学家程晓龙认为，对于恒大目前嘅处境，中共唔会撒手唔管嘅，因为好多恒大嘅贷款系嚟自国有银行。如果恒大垮咗，呢啲银行虽然未必会倒闭，肯定都会系伤筋动骨噶啦。从最近中共副总理刘鹤喺国务院嘅会议上，将恒大事件讲成是流动性问题，而不是资不抵债。由此看来呢，是一种保护的姿态。其实刘鹤是希望银行不要将恒大抽走贷款，这样会将恒大逼倒，而中央政府还是居中协调，帮助恒大出售一些资产，尽力降低恒大债务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全国房地产价格逐渐回落，不少城市实行了按市场价打七折的参考价，恒大持有的地产和住宅工程势必贬值，它的账面资产会因此不断缩水，每况愈下，而债务负担依然会是非常沉重。所以这家超大型的公司今后只能够是维持一息尚存的状态。恒大是中国第一家正在跨落来的超大型公司，但是它不是最后一家，还可能会逐渐蔓延到其他公司。不过不少分析认为，目前最迫在眉睫的是担忧发生房地产行业的崩溃，而不是雷曼式的金融危机。因为恒大如果贱卖资产，就可能会破坏价格体系，高杠杆的楼企门崩溃，这个是占中国经济四分之一的行业，很可能是会陷入瘫痪。目前中国已经有很多地方政府推出政策，防止楼价过快下滑。有意思的是，在9月14号之后，恒大发布公告，称已经聘请了两家公司作为联席财务顾问，共同评估该公司目前的资本架构，探索所有可行方案。而其中一家公司是华利安诺基，这家公司当年曾经参与雷曼兄弟的破产案。华利安诺基在2020年全球债务困境和破产重组交易的规模之中排名居第一， 据报道出来的消息，华利安诺基不会提供资金，主要是给董事会提供建议，包括怎样应对债权人的追索，如何给潜在债权人稳定下来等等，这些都是治标未治本的方法。最近亦都传出了消息，因应美国要求恒大负责任处理美国的债息，在中国政府的协调底下，恒大已经支付了最近一笔到期的债息。中国政府亦都命令许家印，有消息指中国政府是属意许家印将自己的私人财产去偿还这些债息或者其他债务的，自己搞出来的事自己搞回掂佢。在中国千疮百孔的经济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金融财阀如何获取金钱的手段，真是令人瞠目结舌。不怪得知中国的人民一向这么穷了，但是现在这些财阀已经不是满足在国内割韭菜了，他们将他们的长臂伸出海外，将全世界都拥抱在一起。这样一旦它跨下来，全世界亦都是会跟着一同被摧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挺到现在呢？与几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内在的问题依旧，只是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内冷外热，外媒一片光明地预测，中国自己却是灰犀牛和黑天鹅一只不少地陈列在这里。如今中国当局严控言论，国内见不到有质量的讨论，外媒只是听到一片的声音，认为前景不妙。在野评论的中美脱欧论表现得甚为亢奋，但是决定是否脱欧的美国商务代表戴奇却向留学表示了要再挂钩。与其讨论几年前就一直存在着的危机因素，比如房地产将要崩盘之类，还不如深入研究一下大陆为什么能够挺到现在，以及有哪些支持中国大陆经济挺住的因素，是否能够继续起到作用。观察中国经济 GDP 增速不能够当真，其他媒体的危机论我们现在就不讲了。专业性很强的华尔街日报在10月18号发表了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塔普林的文章，声称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房地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部都出现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如果中共国政府近期无法推出一些更加强劲的宽松政策，这样支撑中国经济这三大支柱的负面因素会叠加在一起，到出年年中有可能就引起经济下行的风险。塔普林列举了几大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电荒、房地产债务危机、海航、海运航道不顺利，以及较早之前的短暂但是危害不低的 Delta 变种病毒株引发的疫情。他认为这些因素会使中国今年第三季度 4.9% 的 GDP 增长的低于预期，又会跌破了 5%， 这些都不会令人意外的。我们从来不将中国的 GDP 增速当作一个重要的指标，主要是中共国的 GDP 增速可控性太强了，这样世界银行 IMF 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数据应该够权威了。其实我们历来都怀疑着，因为基础数据是中国自己交来的，更何况在前不久刚刚曝光的事件，现任 IFM 即是世界经济银行总裁格雷斯基耶娃曾经在2017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 CEO 的时候，向世界银行人员不适当地施加压力，要求将经济环境报告入面的内容修改为有利于中国的。以下就讨论一下塔普斯林列举的危机因素。首先，中国经济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共国经济而家喺四大不利因素之中，房地产债务危机其实早就出现。房地产一哥恒大危机喺去年就已经预告过，我哋曾经专门写过一啲文章，当局只系冇按下唔够呢个掣啫。外部债主心存侥幸嘅，其实就算系揿咗施救呢个掣，亦都只不过系将房地产跳楼点从80层多到搬到90层、100层，或者最终泡沫都系要破灭嘅。Delta 病毒对世界嘅影响唔单止系中共国、澳大利亚嗰啲，都系为咗疫情发愁。见方呢回事咧，喺9月10号，拜登打电话俾习近平。呢件事同9月10号拜登打电话俾习近平通电话有关。而家美国将气候变化当作头等国策，甚至最重要嘅国际事件，需要中共国配合。就喺通电话之后冇几耐咧，中共国就宣布拉闸限电，唔系缺电，系限电。美国商务代表戴奇就正式宣布对中国关税实行保留，甚至豁免。可以预期对中国关税实行保留豁免，呢啲都系可以预期嘅。一旦关税问题有咗着落，中共各方面咧会逐渐恢复供电。海运唔畅通呢个问题咧，影响嘅唔只系中共国，仲有美国。美国目前正陷入一场罕见嘅供应链危机，港口严重拥塞，数十万个集装箱积压咗喺海上高，有啲商店甚至出现咗商品短缺、货架越嚟越空嘅现象。一啲能够正视现实嘅美国专业人士终于发现，中美两国之间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供方就是中共国，需方就是美国，双方原来早就是互相依存的。以上的分析说明了，除了房地产不可能成为中共国经济的领头羊这个因素之外，真正让中国经济保持源头活水的是美国需求。因为中美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你在这头，我在那头，无论怎样分析都唔能够唔承认现实，美国人嘅消费需求系中国制造嘅源头活水。
呢节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会啦。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我哋今日聊嘅话题系恒大爆雷事件，房地产业陷两难。第二，中国经济嘅源头活水，美国嘅需求呢一样嘢咧，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显示，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八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人民币，较同比增长咗23.7%。贸易顺差583.4亿美元，同比增长咗2.2%。东盟、欧美、美国、日本依次序系第一、二、三、四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均为贸易顺差，对东盟贸易顺差系3660.2亿元，增加咗8%。对欧盟贸易顺差7519.6亿，增加了 21.2%。对日贸易顺差1822.5亿元，增加了 47.8%。美国数据我们在这里详细列举一下，中美贸易总值是3.05万亿元，增长 25.8%， 占 12.3%。其中对美国出口2.29万亿元，增长了 22.7%。
自美国进口 7,524.2 亿元，增长了 36.5%。增值关注的数据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1.54 万亿元，增加了 16.9%。这个数字高于东盟的 3,660.2 亿，亦都高于欧盟的 7,519 亿元。按汇率折算，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今年前八个月约莫为1170亿美元，高居第一位。美国对此数据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与中国海关数据一样，证明中国对美出口强劲增长。第三，美中贸易关系，资本和需求决定，还是是政治决定？美国对华贸易的关系现在在面临一个其实是资本决定定是政治决定这个抉择。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的关系当中商贸关系是决定因素。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起因就是英国为了解决对大清的贸易逆差而贩卖鸦片。中美之间自1990年那段时以来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资本起了主导作用。但是美国毕竟是世界大国，克林顿总统为了履行大国责任，有了人权外交，中美之间在政治上有了碰撞，但是经济上的联系却是越来越密切。在比较成本的引导之下，美国本土制造业产业空心化，30年过去了，中美之间早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商品供应链。目前在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就源于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美国方面现在对此是有迟来了的认识。密斯根大学教授斯里达尔波塔和行业智库 M. Forsyth 的专家托马斯·马里奥 Thomas Monhoney在2018年6月曾发表过一项共同研究，题为这里发明那里制造，结论是美国的对外依赖不仅限于低成本的商品，它沿着价值链向上环向上延伸，而中共国是其中大部分的关键。先进的制造业之中，离岸生产已经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里的发明在那里制造，这些战略已经变成了是在哪里发明，在哪里制造。美国必须采取大胆的措施阻止这种发展，并且要利用转型技术重建国内制造业的实力，以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保证经济的安全。他们提出这些大胆的步骤需要一个具有全面战略的中央机构，以及大量和持续的和私人投资，将这些投资集中在转化研究和制造业创新，并鼓励国内试点生产和规模化生产，授权中小型制造商部署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国国内培养国内工程技术人才。该报告还说，如果美国不做这一样选择，面临的将会是创新和制造能力继续退化，导致美国成为无力支撑顶级军力的第二流经济。以上的研究是出于现实长远的考虑，但是无论是美国商界还是政界，眼光越来越短视了。3年以来，以上的战略布局几乎没人考虑。用民主党领袖南西贝洛西的话来讲，是无法带来选民的议案，他领导下的众议院根本就不会考虑。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谓带来选民的议案，在这里讲一讲，带来选民应该是指新移民。带来选民的议案几乎是如何分蛋糕的议案，没人考虑怎样去制造蛋糕和食材在哪里来，何以为计呢？多年来希望中共国增长繁荣或者崩溃的文章，我们都见过不少。正如我们一向的评论，中国经济从来就不似西方投行人士预测的那样繁荣似锦。由于发展的方式 道路的选择都非常短视，在促成短暂繁荣之时一定会埋下了种种隐患，比如房地产。但是中共国经济亦都绝不会好像外界预测的是另一个极，会在瞬间崩溃。至少目前的中美贸易现状显示出来是中国制造需要美国的市场，而美国一时亦都找不到中国的代替物。这种强大的需求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源头活水。资本最听利润的说话，美国商界从来就没有打算过放弃中国市场。这个就是中国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是却能够挺到现在，包括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因素。如果还不能够相信这一点，请大家看回10月22号的《华尔街日报》发表惊人的消息。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华为供应商获得113张出口许可证，总值约为610亿美元。中芯国际供应商获得了188张出口许可证，总价值是420亿美元。需要知道的是，华为和中芯国际分别在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国列入了贸易黑名单，所谓的实体清单。这些出口许可证是在201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间发出的。以上就说明了中国经济挺到现在的原因，这些不是几句政治口号可以解决得到的，这个是实际的市场需求，特别是美国市场。时间到这里也都够钟了，多谢各位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